第二十一回，管夷吾质变于儿，齐桓公兵定孤竹。话说山戎乃北戎之一种，国于令之，亦曰离之。其西为燕，其东南为齐鲁。令之介于三国之间，视其地险兵强，不臣不共，屡犯中国。先时曾亲齐界，为郑公子乎所败。至是闻齐侯图霸，遂统戎兵万计，侵扰燕国，欲绝其通齐之路。燕庄公抵敌不住，遣人走剑道告急于齐。齐桓公问于管仲，管仲对曰：方今为患，南有楚，北有戎，西有狄，此皆中国之忧，盟主之责也。及戎不并燕，犹思应之，况燕人背师，又求救乎？桓公乃率师救燕，师过济水，鲁庄公迎之于鲁己。桓公告以伐戎之事，鲁侯曰：君简豺狼以敬北方，必亦君受其赐，岂为燕人？寡人愿所必复以从。桓公曰：北方险远之地，寡人不敢劳君御之，若遂有功，君之灵也，不然而借兵于君未晚。鲁侯曰：敬诺。桓公别了鲁侯，往西北进发。却说令之子名密卢，蹂躏燕境已及二月，鲁略子女不可生计，闻齐师大至，解围而去。桓公兵至蓟门关，燕庄公出营，谢齐侯远救之劳。管仲曰：山戎得志而去，未经挫折，我兵若退，戎兵必然又来，不如乘此伐之，以除一方之患，可也。桓公曰：善。燕庄公请率本国之兵为前队。桓公曰：燕方经兵困，何忍复令冲锋？君孤将后军，为寡人生事足矣。燕庄公曰：此去东八十里，国民无终，虽戎种不复山戎，可以招致，使为向道。桓公乃大出金帛，遣公孙袭鹏召之。吴中子即遣大将虎儿班，率领骑兵二千前来助战。桓公复后赏之，使为前队。约行将二百里，桓公见山路逼险，问于燕伯。燕伯曰：此地名魁兹，乃北戎出入之要路也。桓公与管仲商议，将辎重辎粮分其一半，屯聚于魁兹，令士卒伐木筑土为官，留鲍叔牙把守，唯以转运之事。休兵三日，太下疲病，只用精壮兼程而进。却说令之子密卢闻骑兵来伐，召其将素买计议。素买曰：彼兵远来疲困，乘其安营未定，突然冲之，可获全胜。密卢与之三千骑，素买传下号令，四散埋伏于山谷之中，只等骑兵到来行事。虎儿班前队先到，素买只引百余骑迎敌。虎儿班奋勇，手持长柄铁瓜锤，望素买当头便打。素买大叫：且慢来！一挺大杆刀相迎， 掠斗数合，速买诈败，引入林中。一声呼哨，山谷接应，把虎儿班之兵截为两段。虎儿班死战，马腹被伤，束手待缚。恰遇齐侯大军已到，王子成府大逞神威，杀散速买之兵，将虎儿班救出。速买大败而去。虎儿班先领戎兵，多有折损，来见桓公，面有愧色。桓公曰：“胜负常事，将军勿以为意。”乃以名马赐之。虎儿班感谢不已。大军东进30里，地名伏龙山。桓公和燕庄公结寨于山上，王子成府、宾虚吴立二营于山下，皆以大车联络围城，巡警甚严。次日，令之子密卢亲自带领速买，引着骑兵万余前来挑战，一连冲突数次，皆被车城隔住，不能得入。延至午后，管仲在山头望见戎兵渐渐稀少，皆下马卧地，口中谩骂。管仲扶虎儿班之背曰：“将军今日可雪耻也。”虎儿班应诺，车程开处，虎儿班引本国人马飞奔杀出。席鹏曰：“恐戎兵有计。”管仲曰：“吾已料之矣。”即命王子成府率一军出左，宾虚吴率一军出右，两路接应，专杀伏兵。原来山戎惯用埋伏之计，见骑兵坚壁不动，乃伏兵于谷中，故意下马谩骂，以诱骑兵。虎儿班马头到处，戎兵皆弃马而奔。虎儿班正欲追赶，闻大寨鸣金，及时勒马而回。密卢见虎儿班不来追赶，一声呼哨，招引谷中人马，指望犀利来攻，却被王子成府和宾虚吴两路兵道杀得七零八落。戎兵又大败而回，干折了许多马匹。速买献计曰：“其欲进兵，必由黄台山谷口而入，吾将木石垒断，外面多掘坑堑，以重兵守之，虽有百万之众，不能飞越也。伏龙山20余里皆无水泉，必养及于汝水，若将汝流罢断，彼军中乏水饮，必乱，乱则必溃，吾因溃而成之，吾有不胜。一面再遣人求救于孤竹国，借兵助战，此万全之策也。”密卢大喜，依计而行。却说管仲见戎兵退后，一连3日不见动静，心下怀疑，使谍者探听，回言：“黄台山大路已塞断了。”管仲乃召虎儿班问曰：“尚有别境可入否？”虎儿班曰：“此去黄台山不过15里，便可以直捣齐国。若要寻别境，须从西南打大宽转，由芝麻岭超出青山口，复转东数里，方是令之巢穴。但山高路险，车马不便转动耳。”正商议间，牙将连指禀道：“戎主断屋急道，军中乏水，如何？”虎儿班曰：“芝麻岭一派都是山路，非数日不到，若无水斜道，亦自难往。”桓公传令，叫军士凿山取水，先得水者重赏。公孙席鹏进曰：“臣闻以穴居之水，当是以至处掘之。”军士各处搜寻，并无以至。 又来禀赋。席鹏曰：“以东则就暖，居山之阳；夏则就凉，居山之阴。今冬月必于山之阳，不可乱决。君士如其言，果于山腰决得水泉，其味清冽。”桓公曰：“席鹏可谓圣矣。”因好及泉曰圣泉，伏龙山改为龙泉山，军中得水，欢呼相庆。密鲁打听得齐军未尝乏水，大骇曰：“中国岂有神助耶？”素满曰：“齐军虽然有水，然涉远而来，粮必不济，吾坚守不战，彼粮尽自然退矣。”密卢从之。管仲使宾虚无假托转回魁兹取粮，却用虎儿般引路，引义军取芝麻岭进发，以六日为期，却叫牙将连直日往黄台山挑战，以坠密卢之兵，使之不疑。如此六日，戎兵并不接战。管仲曰：“以日计之，宾将军西路将达矣。彼既不战，我不可以坐守。”乃使士卒各负一囊，拾土其中，先使人驾空车200乘前探，遇堑坑处，即以土壤填满。大军直至谷口，发声喊，其将木石搬运而进。密卢自以为无患，日与素买饮酒为乐，忽闻齐军杀入，连忙跨马迎敌，未及交锋，戎兵报西路又有敌军杀到。素买知小路有失，无心恋战，保着密卢往东南而走。宾虚无追赶数里，见山路崎岖，戎人驰马如飞，不及而还。马匹气仗，牛羊帐幕之类，一气无算，俱为其有，夺还燕国子女不可生计。令之国人从未见此兵威，无不单似胡将迎降于马首。桓公一一抚慰，吩咐不许杀戮降夷一人，戎人大悦。桓公召降戎问曰：“如主此去，当投何国？”降戎曰：“我国与孤竹为邻，素相亲睦，近一曾遣人起师未到，此行必投孤竹也。”桓公问孤竹强弱，并路之远近。降戎曰：“孤竹乃东南大国，自商朝便有城郭，从此去约百余里，有溪名曰卑尔，过溪便是孤竹界内，但山路险峻难行耳。”桓公曰：“孤竹党山戎为报，既在密耳，宜前讨之。”是鲍叔牙遣牙将高黑运干贝50车到，桓公即留高黑军前听用，于降戎中挑选精壮千人，赴虎儿班帐下，以补前折损之数，休兵三日，然后启程。却说密卢等行至孤竹，见其主达里喝哭倒在地，备言骑兵势强，侵夺我国，意欲起兵报仇。达里喝曰：“俺这里正欲起兵相助，因有小恙迟这几日，不意你吃了大亏。此处有卑尔之溪，深不可渡，俺这里将竹筏进行居回港中，骑兵插翅亦非不过。似他退兵之后，俺和你领兵杀去，恢复你的疆土，岂不稳便？”大将黄花元帅曰：“ 恐彼造伐而渡，已以兵守西口，昼夜巡行，方报无事。达里喝曰：“彼若造伐，吾岂不知？”遂不听黄花之言。再说齐桓公大军启程，行不十里，望见完山连路，怪石嵯峨，草木蒙茸，竹嵌色路，有诗为证：盘盘曲曲皆青云，怪石嵯崖路不分。任是胡儿须下马，还愁石窟有山君。管仲叫取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撒入草树之间，放起火来，哔哔啵啵烧得一片声响，真个草木无根，糊涂绝影，火光透天，五日月不绝。火熄之后，命凿山开道，以便进车。诸将秉称：山高且险，车行费力。管仲曰：戎马便于驱驰，唯车可以制之。乃至上山下山之歌，使军人歌之。上山歌曰：山巍巍兮，路盘盘，木灼灼兮，顽石如蓝，云薄薄兮，日生寒，我驱车兮，上蝉丸，风薄为玉兮，鱼而操干，如飞鸟兮，生与寒，至彼山巅兮，不为难。下山歌曰：上山难兮，下山易，轮如环兮，蹄如坠，车淋淋兮，人吐气，力戟盘兮，顷刻而平地，倒比熔炉兮，削风碎，乐熏孤竹兮，亿万世。人夫唱起歌来，你唱我和，轮转如飞。桓公与管仲、席鹏等登卑耳之巅，观其上下之势。桓公叹曰：寡人今日之人力，可以歌曲也。管仲对曰：臣昔在见车之时，恐鲁人见追，亦作歌以教军夫，乐而忘倦，遂有兼程之功。桓公曰：其故何也？对曰：凡人劳其行者疲其神，悦其神者忘其行。桓公曰：仲父通达人情，以至于此。于是催赞车徒一齐进发。行过了几处山头，又上一岭，只见前面大小车辆俱拥塞不尽。军士秉称：两边天生石壁，中间一径，只容单骑，不容车辆。桓公面有惧色，谓管仲曰：此处倘有伏兵，吾必败矣。正踌躇间，忽见山凹里走出一件东西来。桓公睁眼看之，似人非人，似兽非兽，约长一尺有余，朱衣悬冠，赤着两脚，向桓公面前再三拱极，如镶牙之状，然后以右手抠衣，竟向石壁中间疾驰而去。桓公大惊，问管仲曰：卿有所见乎？管仲曰：臣无所见。桓公述其形状，管仲曰：此正臣所制歌词中鱼儿者是也。桓公曰：鱼儿若何？管仲曰：臣闻北方有登山之神，名曰鱼儿，有霸王之主，则出见，君之所见，其待是乎？拱极而镶牙者，欲君往伐也， 抠衣者是前有水也，右手者水右臂身，叫君以向左也。然翁有诗论管仲识鱼儿之事，诗云：春秋典籍属而知，仲父何从识鱼儿，岂有一人传异事，张华博物总堪疑。管仲又曰：既有水祖姓石，必可守，且屯军山上，使人探明水势，然后进兵。探水者去之良久，回报下山不五里，即卑尔溪，溪水大而且深，虽冬不竭，原有竹筏以渡，今被戎主居收矣。又去水域深，不赤丈余，若从左而行，约去三里，水面虽阔而浅，射之莫不及膝。桓公抚掌曰：鱼儿之兆厌矣。燕庄公曰：卑尔溪不闻有浅处可射，此待神助君侯成功也。桓公曰：此去孤竹城有路多少？燕庄公曰：过溪东去，先团子山，次马鞭山，又次双子山，三山连络约30里，此乃商朝孤竹三军之目。过了三山，更25里，便是吴地城，即孤竹国军之都也。虎儿班请率本部兵先射。管仲曰：兵行一处，万一遇敌，进退两难，须分两路而行。乃令军人伐竹，以藤贯之，顷刻之间成伐数百，留下车辆以为载伐，军士牵之。下了山头，将军马分为两队，王子成府同高黑引着一军，从右乘筏而渡为正兵。公子开方、树雕随着齐桓公亲自接应，宾虚无同虎班儿引着一军，从左涉水而渡为骑兵。管仲同廉直随着燕庄公接应，聚于团子山下取骑。却说达里喝在吴地城中，不知骑兵去来消息，差小番到溪中打听，见满溪俱是竹筏，兵马纷纷而渡，慌忙报之城中。达里喝大惊，即命黄花元帅率兵5000拒敌。密卢曰：俺在此无功，愿引素买为前部。黄花元帅曰：屡败之人难与同事，跨马径行。达里喝谓密卢曰：西北团子山乃东来要路，相凡贤君臣把守，就便接应，俺这里随后也到。密卢口虽应诺，却怪黄花元帅轻薄了他，心中颇有不悦之意。却说黄花元帅兵未到溪口，便遇了高黑前队，两下接住厮杀。高黑战黄花不过，却待要走，王子成府已到。黄花撇了高黑，便与王子成府厮杀，大战50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后面齐侯大军俱到，公子开方在右，树雕在左，一起掩上。黄花元帅心慌，弃军而走，5000人马被骑兵掩杀大半，余者尽降。黄花单骑奔逃，将近团子山，见兵马如林，都打着齐、燕、吴、中三国旗号，乃是宾虚武等涉水而渡，先聚了团子山了。黄花不敢过山，弃了马匹，扮作巧采之人，从小路爬山得脱。 齐桓公大胜，进兵至团子山，与左路军马做一处列营，再议征进。却说密卢引军刚到马边山，前哨报道，团子山已被骑兵所占，只得就马边山屯扎。黄花元帅逃命至马边山，任作自家军马投入营中，却是密卢。密卢曰：“元帅吕胜之将，何以单身至此？”黄花羞惭无极，所久食不得，予以炒慢一声，又所马迹与之漏蹄。黄花大恨，回至吴地城，见达里喝请兵报仇。达里喝曰：“吾不听元帅之言，以致如此。”黄花曰：“齐侯所恨在于令之，今日之计，唯有斩密卢君臣之首，献于齐军，与之讲和，可不战而退。”达里喝曰：“密卢穷而归我，何忍卖之？”丞相兀律古进曰：“臣有一计，可以反败为功。”达里喝问：“何计？”兀律古曰：“国之北有地名曰汉海，又谓之迷谷，乃杀气之地，一望无水草，从来国人死者弃之于此，白骨相望，白昼常见鬼，又时时发冷风，风过处人马俱不能存立，众人毛发折死，又风沙刮起，咫尺不变，若误入迷谷，谷路迂曲难辨，即不能出，兼有毒蛇猛兽之患，诚得一人诈降，又至彼地，不须厮杀，管取死亡八九，吾等整顿军马，坐待其毙，岂非妙计？”达里喝曰：“骑兵安肯至彼乎？”兀律古曰：“主公同宫眷暂伏阳山，令城中百姓俱往山谷避兵，空其城市，然后使降人告于齐侯，只说吴谷逃往杀气借兵，彼必来追赶，堕无计矣。”黄花元帅欣然愿往，更与骑兵千人依计而行。黄花元帅再路思想，不斩密卢之首，齐侯如何肯信？若使成功，主公亦必不加罪。遂至马边山来见密卢，却说密卢正与骑兵相持未决，且喜黄花救兵来到，欣然出营。黄花出其不意，即于马上斩密卢之首。素买大怒，绰刀上马来斗黄花，两家军兵各助其主，自相激斗，互有杀伤。素买料不能胜，单刀独马竟奔虎儿班营中投降。虎儿班不信，斥军士缚而斩之。可怜令之国君臣，只因侵扰中原，一朝俱死于非命，岂不哀哉？史官有诗云：“山有黄台水有如，周围百里令之居，燕山虏获今何在，国灭身亡可叹须。”黄花元帅并有密卢之众直奔齐军，献上密卢首级，备言：“国主倾国逃去杀气，与外国借兵报仇，臣劝之投降不听，仅自斩密卢之首，投于帐下，岂收为小卒？ 情愿率本部兵马为向导，追赶国主以效威劳。桓公见了汨鲁首级，不由不信，即用黄花为前部，引大军进发，直抵吴地，果是个空城，亦信其言为不谬，诚恐达里喝远去，只留燕庄公兵一支守城，其余进发，连夜追袭。黄花请先行探路，桓公使高黑同之，大军继后，已到杀气，桓公催军速进，行了许久，不见黄花消息，看看天晚，但见白茫茫一片平沙，黑暗暗千重惨雾，冷凄凄数群啼鬼，乱飒飒几阵悲风，寒气逼人，毛骨俱悚，狂飙刮地，人马俱惊，军马多有重恶而倒者，时桓公与管仲并马而行。仲谓桓公曰：臣久闻北方有瀚海，是极厉害之处，恐此事也，不可前行。桓公急叫传令收军，前后队以自相失，带来火种遇风即灭，吹之不燃。管仲保着桓公，带转马头急走，随行军士个个敲击筋骨，一来以禀阴气，二来使各队闻声来急。只见天昏地惨，东西南北茫然不变，不知走了多少路，且喜风息雾散，空中现出半轮新月。众将闻筋骨之声，追随而至，屯扎一处，挨至天晓，祭奠众将不缺，只不见席鹏一人，其军马七断八续，折损无数，幸而隆冬必折，毒蛇不出，军声喧闹，猛兽潜藏，不然真个不死带伤，所存无几矣。管仲见山谷险恶，绝无人行，即叫寻路出去，乃东冲西撞，盘盘曲曲，全无出路。桓公心下早已着忙，管仲进曰：臣闻老马识途，吴中与山戎连界，其马多从漠北而来，可使虎儿班则老马数头，观其所往而随之，已可得路也。桓公依其言，取老马数匹，纵之先行，委委屈屈，遂出谷口。然公有诗云：以能知水马之途，亦类能将危困服，堪笑浅夫多自用，谁能舍己听中谟。再说黄花元帅引其将高黑先行，竟走阳山一路。高黑不见后队大军来到，叫黄花暂住，等候一齐进发。黄花只顾催赞，高黑心疑，勒马不行，被黄花直之，来见孤主主达里喝。黄花瞒过杀汨鲁之事，只说汨鲁在马边山兵败被杀，臣用诈降之计，以诱齐侯大军陷入瀚海，又擒得其将高黑在此，听凭发落。达里喝谓高黑曰：汝若投降，吾当重用。高黑睁目大骂曰：吾世受其恩，安肯臣如犬羊哉？又骂黄花：汝又无至此，我一身死不足惜，吾主兵道，汝君臣国死身亡，只在早晚，叫你悔之无及。黄花大怒，拔剑亲斩其首，朕忠臣也。 达里喝再整军容来夺吴地城。燕庄公因兵少城空，不能固守，令人四面放火，城乱杀出，直退回团子山下寨。再说齐桓公大军出了米谷，行不十里，遇见一只军马，使人探之，乃公孙袭朋也。于是合兵一处，竟奔吴地城来。一路看见百姓扶老携幼，纷纷行走。管仲使人问之，答曰：孤主主逐去燕兵，已回城中。吾等向避山谷，今亦归井里耳。管仲曰：吾有计破之矣。乃使虎儿班选心腹军士数人，假扮作城中百姓，随着众人混入城中，只待夜半举火为应。虎儿班依计去后，管仲使树雕攻打南门，连直攻打西门，公子开方攻打东门，只留北门与他做走路，却叫王子成府和席鹏分作两路埋伏于北门之外，只等达里喝出城截住擒杀。管仲与齐桓公离城十里下寨，使达里喝方救灭城中之火，召回百姓复业，一面使黄花整顿兵马以备厮杀。是夜黄昏时候，忽闻炮声四举，报言骑兵已到，将城门围住。黄花不意骑兵急至，大吃一惊，驱率军民登城守望。延至半夜，城中四五路火起，黄花使人搜索放火之人。虎儿班率十余人径至南门，将城门砍开，放雕数军马入来。黄花知事不济，扶达里喝上马，密路奔走。闻北路无兵，乃开北门而去。行不二里，但见火把纵横，鼓声震地。王子成府和席鹏两路军马杀来，开方、树雕、虎儿班得了城池，亦各统兵追袭。黄花元帅死战良久，力尽被杀。达里喝为王子成府所获，兀律古死于乱兵之中。至天明，迎接桓公入城。桓公属达里喝助恶之罪，亲斩其首，悬之北门，以警戎夷，安抚百姓。戎人言高黑不屈被杀之事，桓公十分叹息，即命录其终结，待回国再议续典。燕庄公闻齐侯兵胜入城，亦自团子山飞马来会，称贺已毕。桓公曰：寡人负君之急，跋涉千里，幸而成功，令之孤竹一朝枕灭，辟地五百里，然寡人非能越国而游也，请以义君之风。燕庄公曰：寡人借君之灵，得保宗社足矣，敢望义地，为君见智之。桓公曰：北垂僻远，若更立遗种，必然复叛，君其勿辞。东道已通，免修先赵公之业，贡献于周，常为北藩，寡人与有容易矣。燕伯乃不敢辞。桓公及吴地城大赏三军，以吴中国有助战之功，命以小泉山下之田避之。虎儿班拜谢先归。桓公休兵五日而行，再渡卑尔之西，于石壁取下车辆，整顿停当，缓缓而行。 见令之一路荒烟余尽，不觉惨然，谓燕伯曰：“戎主无道，殃及草木，不可不戒。”鲍叔牙自夔资关来迎，桓公曰：“饷馈不乏，皆大夫之功也。”又吩咐燕伯射戍夔资关，遂将骑兵撤回。燕伯送桓公出境，恋恋不舍，不觉送入齐界，去燕界五十余里。桓公曰：“自古诸侯相送，不出境外，寡人不可无礼于燕君。”乃割地至所送之处避燕，以为谢过之意。燕伯苦辞不允，只得受地而还，在齐地筑城，名曰燕留，言留齐侯之德于燕也。燕自此西北增五百里，东增地五十余里，始为北方大国。诸侯因桓公救燕，又不贪其地，莫不畏其之威，感其之德。史官有诗云：“千里提兵至犬羊，要将直贡达周王。修言独武非良策，尊攘须知定一匡。”桓公还至鲁冀，鲁庄公迎劳于水次，设享称贺。桓公以庄公亲厚，特分二戎鲁获之半赠鲁。庄公之管仲有采邑，名曰小鲁，在鲁界守，乃发丁夫代为筑城，以悦管仲之意。时鲁庄公三十二年，周惠王之十五年也。是年秋八月，鲁庄公薨，鲁国大乱。欲知鲁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